教会每年每个月都会收到由北美基督教角声布道团免费寄来的芝加哥版的《号角》月刊。那今年11月的专题信息，大家能看到吗？上面是感恩。他提到说，感恩是人生必修课。为什么说感恩是人生的必修课？我们来听一听这个专题所给的解释。他给了这一段的解释，说：有人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这话很有些道理，但既然是一种选择，就不能不思想，究竟何为正确的选择？妨碍人们明智明辨的是，生命来自于恩典的真相，至今并非尽人皆知。哎，他有这么一个定论，所以我们说，感恩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那在他的第一版，有一篇主题的文章是叫《感谢神，玫瑰花香》。我仔细在读了以后，我还画上了，也是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去读一读这整个这一期的，里边有很多的感谢神同在玫瑰园、恩典的流向、感谢神玫瑰有刺啊等等这些。盼望咱们一个月收到这个月刊大概多少份？是开大概30份，可是每次都留下20多份。盼望我们能够每个月都能够看一看这个。那在这篇主题的文章《感谢神玫瑰花园玫瑰花香》里边呢，给出了一系列的隽永的答案，可以用意义深长、耐人寻味来形容。因为他描述的人生，他说里头举个例子，说一个人体的价值有多少。说美国耶鲁大学生物物理学家莫勒维斯博士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单从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这些原材料这些成本来算的话，比如购买相应的体内的荷尔蒙啊、蛋白质呀、酵素啊等等这些纯组成的这个原材料，用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格，价值是大家能想到多少钱吗？600万美金。他说，如果将这些原材料加工物化，成为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体的话，那个价值是天文数字。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呀？说人是上帝精心的杰作，就在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值多少钱呢？现在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价值说可贵，如此的可贵。那从这个可贵来讲，从我们属世的这个思想来思想这个可贵，那我们唯有一个感恩的心，那就是为创造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的心。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那我们人的生命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从上一周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3周前的11月5号，德州教会的枪击案，26条鲜活的生命刹那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德州远一点，那我们近一点呢？从这些生命的离开，瞬间的离开，我们感到是那么的脆弱。 2年前的2015年11月10号的早晨，我们印第安纳州的州府 Indianapolis 有一间共鸣教会奖的青年牧师 David 布莱克本，就是这位牧师，他们有一个当时是21个月的男孩。那这位牧师早晨出门到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回到家之后看到的情景是，他们家的师母，28岁的妻子，倒在血泊中，头部及身上遭受3处枪伤，连同怀着13周的女儿，被残忍的谋杀离世。虽然3个入室盗窃行凶的年龄在18到24岁的黑人青年很快就被警方捕获，但是就像令戴维·布莱克本牧师他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那样，突然间，自己亲人的生命就在眼前消失了。所以，借着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要为我们每天早晨能有活的气息而感恩，为我们今天能够和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一起来到教堂参加崇拜而感恩，为我们未来的每一天的日子要献上感恩。就正像《感谢神玫瑰花香》这篇文章他所总结的那样，他说感恩带来醒察，感恩带来幸福，感恩带来方向。他还说事实上让生活变得幸福的最简洁的方法就是感恩。说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就很难同时感受到嫉妒呀、愤怒啊、仇恨啊等等这些负面的感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借着格罗西书3章1到11节经文后面的几段经文，进入格罗西书系列讲章的第10讲，这就是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下半部分。那我们开始，首先回忆前面有几节相关的经文，刚才我们也读了，就是格罗西书3章1节、2节和5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5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对第5节的3章5节的翻译，所以你们必须致死在你们身上作祟的那些属世的欲望。就说这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上次我们形容过，形容说这地上的肢体，也就是说这些属世的欲望，就像我们脑子里边的毒瘤，像我们身体内的癌细胞。那经文呢，在此就像医生下了诊断之后呢，给出了治疗的方法，要动手术，要致死它，要切割掉。那提到做手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做手术，想起我们人间的手术，我们人类的手术。说当年我医疗专业毕业之后，我不愿意做临床医生，而选择了留校任教，教医学基础课的原因，我不愿意再回到医院实习的时候10个月。因为人类的医疗技术太有限了，从病人送到医院，等他出门说是治愈了，其实根治的、彻底治愈的寥寥无几。大叶性肺炎、有机磷中毒、流行性感冒，许许多多的疾病都是没有生命危险、症状缓解，所谓的痊愈而出院。所以提到做手术，更令我想起我彻底放弃并离开 医学行业的原因。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林业专科学校的建校校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折磨之后，他竟然活了下来。离休之后呢，每天呢，因为他是林业学校的建校的校长，他爱那个学校，爱那校园的土地，每天就看他，要么是扛着一张锨，要么是手拿一个那个苗圃的修剪的剪刀，在房前屋后或者校园的苗圃里边、园林中去整理啊，去修剪呢、啊。当时他的身体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牙好，胃口也好，吃嘛嘛香。但是呢，有一次例行体检中，突然发现他得了晚期的胃癌。那当时我们家庭成员中有好几位在医院、在医疗机构工作了几十年，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动用了北京协和医院主管外科的副院长亲自操刀做手术，但最终都爱莫能助。在老人家弥留之际，经常是我从学校傍晚以后到医院陪着他，瘦骨嶙峋。老人对我叹息道：“说你们这么多学医的，都是咱们家的人，你们真的都是太无能了。”我深深的感觉到老人求生的愿望。我的心也是为自己的无能无助，为人类医学的无能无助而感到疼痛。但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医学发展到今天，有不少癌症肿瘤患者经过手术及化疗、放疗之后呢，存活率可以长达5年、10年，甚至几十年。你看，我这儿给大家看一个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它每年发布的一个信息，这儿有一条是从75年到14年，美国的男生和女生的癌症患者他的存活率的提高，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的话，他呢死亡是这样走着这个红线走的，这是男生的，这是女生的，但是经过现在的医疗的技术，人们的发掘发现呢，现在呢。硬是有人说，硬是美国硬是把这个死亡癌症的死亡率从这个一直往上飙的曲线呢给掰弯下来了。你看这个数值，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免死的人100多万男生，60多万女生，所以并不完全一个统计，就这么个技术，这几年下来呢。在光在仅仅在美国有240多万人免于被癌症立马就杀死了，所以人类的技术还是在提高。所以对医生明确了诊断、制定了手术方案，病人进入手术室之前要做什么事情啊？上次我问了，说这是后话，需要病人本人或者家属要签字的。要同意进手术室。那在临床上，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医院中，形形色色的拒绝签字、拒绝手术者是层出不穷。当然，最典型的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无钱接受手术，所以拒绝签字。当然，这种事情在美国是几乎不可能会发生的。还有的是患者惧怕下不了手术台，对手术没有信心；还有的是认识不到病情的严重性，不愿意接受及时的治疗；还有的是不愿意花费巨额的费用来给家人带来负担；还有的呢，是干脆就不相信医生而拒绝手术。当然，还有的说啊，我上了年纪了，老了老了，还要开肠破肚。又要花上的巨额费用，算了，由他吧。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脑子里长了恶性肿瘤，身患绝症， 而拒绝移植会议基记忆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向我们信徒，对于属灵的癌症、属灵的肿瘤患者，拒绝移植会基记忆的心态和行为，发出严正的警告，并指出一条信心的道路。在人不能，在上帝呢，一切都能。关键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签这个同意的这个签字。我们接续前面的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上半部分，是第一是信徒与基督同在的新生命思念上面的事，哥罗西书3:1-4。第二部分是摒弃旧道德观的恶习，致死地上的肢体。那前面用了几节经文，那现在我们是第三部分，信靠上帝而警醒悔改，脱胎换骨成新人。我们会用6节、7节的经文，还有9节下半节，一直到11节的经文。那首先我们来看哥罗西书3:6-7，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因这些事，因哪些事啊？就前面我们刚才读过的，就是第五节所列举的5项，地上的肢体、属世的欲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请问弟兄姐妹们，曾经辖制操控我们这些属世欲望的，仅仅是哥罗西书3:5列出的这5项，也包括我们上次分享的8节和9节所列出的6项，总共11项吗？就是属世的欲望仅仅是这哥罗西书这里列出的11项吗？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罗马书1:29-32，你看他们充满着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独行，也充满着嫉妒、凶杀、争斗、诡诈和阴谋，他们造谣，彼此毁谤，他们憎恨上帝，互相侮辱、傲慢、自夸、惹是生非，不孝顺父母，丧尽天良，言而无信，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他们知道按照上帝的命令，凡做这种事的人是该死的，可是他们不单自己这样做，也赞同别人这样做。彼得前书4:3，从前你们浪费光阴做异教，很喜欢做的事，生活在淫乱、纵欲、酗酒、宴乐、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中。提摩太前书1:9-10，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法律不是为好人制定的，而是为那些不法、不受管束、不敬虔、犯罪、藐视宗教、贪恋世俗、杀父杀母、弑父杀母、谋杀、淫乱、亲男色的拐骗、撒谎、作假证、违反健全教义等一类的人。提摩太前书6:4-5，就是那自高自大、极端的无知，这种人显然喜欢辩论，喜欢在字句上吹毛求疵，因而造成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引起那些心术不正、丧失真理的人无休无止的争吵。在他们的心目中，宗教不过是发财的门径罢了。以弗所书应该是5:3-6，这里这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从以弗所书这里与我们今天哥罗西书3这里经文有着异曲同工的意味。大家看到圣经中列出这么多的恶行的清单， 是不是感觉挺恐怖的，挺压抑的，是不是？这么多负面的东西，而且大部分指向的是谁呀？警醒的是什么人群呢？是信徒。也正是由于从古至今，从初代教会直到今天，这些负面的东西不单在社会中泛滥横行，而且在已经接受洗礼、同基督耶稣一同死去，并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边的信徒的身上，这些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依然可以苟且偷生，顺着教会血液中的营养的管道四处的转移。侵害教会的整个肢体，所以以弗所书是5章这里啊，6节和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哥罗西书3章6节，称这种属灵的、身患属灵癌症有讳疾忌医的信徒为什么呀？称他们为什么呀？悖逆之子。那对待这样的悖逆之子怎么样啊？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愤怒必临到他们。但是呢，也请大家留意，我们多次分享过，上帝呢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所发出的怒是义怒。在圣经中记载，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愤怒是针对那些邪恶的反应的审判，而上帝的审判，过去、现在、未来，都已经都正在和将要发生。所以，上帝震怒发出的审判已经发生在最典型的，已经发生的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对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到迦南美地的途中，整整一代人应着他们的镜像悖逆而倒闭在旷野的那个审判，整整一代人。我们看诗篇95篇10到11节，40年之久，我厌恶这些人。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忠，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因此，我在愤怒下发誓说，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的地方。那请问，上帝的震怒在过去发生过，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生？或者是怎么样发生的？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3章。强调说，要服从在上的有权柄的做官的，因为上帝的震怒所发出的审判，是要经由地方政府的刑罚表现出来的。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罗马书》13章3到4节，统治者不是要使行善的人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人惧怕。你们要不怕当政者，就得行善。他就会嘉许你，因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他的工作是对你有益处的。如果你作恶，你就得怕他，因为他的惩罚并非儿戏。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要执行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的惩罚。当然，读了这段经文呢，那你说这是指的是地方的政府，可能我们就会 argue 说，那地方政府如果不公义、不审判的，又是营私舞弊呢，这是另说着。所以这就牵涉到，就像刚才以弗所书5章6节和我们今天的哥罗西书3章6节，这里上帝的震怒所发出来的未来的审判，是具有警告性质的。我们看看哥罗西书3章6节，现代中文译本：由于这些事，上帝的义愤将临到那些不顺从他的人，将临到，可以说是现在的将来时，也可以说是呢未来的将来时。 这个江呢，可能是我们有生能看到，也可能呢，我们有生都看不到。但是呢，将来一定要临到的。这意思就是说，对那些头脑里长了恶性肿瘤、身患绝症而拒绝移植或移记忆的信徒，属灵的癌症的信徒，发出严厉的警告：上帝的惩罚迟早会临到，不是经由现在的地方政府的惩罚而实现，就是等到耶稣再来时候的大审判的实现。然而呢，请弟兄姐妹们放心，圣经不单单的列出刚才显示给大家的一系列的一串串的恶行的清单，更有一串串的美好的德行的清单。就在格罗西书后面3章12节后面几节经文中就有，我们将在下一次一起和大家分享下一讲的时候。那现在来接着思想格罗西书3章7节以及后面的经文。格罗西书3章7节、8节和9节，上次我们跳过去的几节经文。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我们再看看现代中文译本。你们从前也曾经生活在这一类的欲望中，受他们的支配，但是现在你们必须根绝这些事，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那此时会不会令我们想起上一讲提到的那个流浪孤儿的惯世心态啊？我们接受洗礼，与基督耶稣一同埋葬死去了，并且与基督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了，不错。我们已经从一个满世界流浪乞讨的孤儿被收养，洗了澡，理了发，穿上了西装，换上了新鞋。但是，虽然接受洗礼之后，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了上帝的里面，可是在那些白在那白色的受洗袍底下，那具曾经被各类恶行欲望所支配的老我依然蠢蠢欲动。虽然我们被收养之后住进了温暖舒适的豪宅里，可是因着流浪生活所养成的恶习时常的流露出来，西装里边不愿意穿衬衫，皮鞋里边不愿意穿袜子，10天半夜不愿意洗澡，即使养父把我们送到澡堂的门口、洗手间的门口，里边的浴巾、浴室箱子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进去一下，拿着毛巾把脸跟脖子这一擦干净，哗就跑出来洗过了。所到之处，身上不时地散发出令人厌亡的味道，而使得人人见了都要远远地躲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穿上了新人，换上了新我，这个穿这个换字意味着什么呀？罗马书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加拉太书三章27节，你们受洗跟基督合而为一，正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都是和我们格罗西书三章这里的穿上、换上新是同一个字，是披戴穿上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别人看我们不再是那满世界流浪乞讨的孤儿了呀。别人看我们呢，不再是那个什么赵钱孙李呢、周吴郑王呢、冯陈楚卫啊、百家姓怎么读？下边，蒋沈韩杨啊，等等等等，那些百家姓，我们原来的名字了。而是我们受洗之后，从水里出来以后怎么样？死了， 埋葬了，和基督一起复活了，我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姓什么呀？姓基，名什么呀？都徒。我们都被称作基督徒，哎，都是属耶稣基督家里的人嘛。别人看我们，就是那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哇，那个基督徒好好啊，那个男基督徒，那个女基督徒，那个老基督徒，那个年轻基督徒，那个中年的基督徒。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号，已经披上新的了。你看这个符号，大家经常看到，有时候在车后面，有的人还贴一个，这叫什么？耶稣鱼的记号。说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长期被迫害，经历无数次政府颁布的禁令和暴力对待，许多人因此殉道，因此，耶稣鱼这个图样成为当时信徒躲避逼迫。彼此确认身份的暗号，你看它都有象征性的这几个，都是原来希腊字的头一些字母的头一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世主，明白了。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要配得基督徒这个名号。我们披着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号，是荣耀还是羞辱上帝啊？大家请注意，在哥罗西书前几讲中，我们提到初代教会时期的异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的思潮的时候呢，讲到他们是将希罗文化以及地方宗教杂交形成的一些观念。那他们就认为人的肉身是邪恶的。灵魂呢却是好的，所以这个灵魂的好的灵魂呢，终必得救。由此呢，就发展出了两个相反的谬论。其一呢，他们是说，既然灵魂是好的，而且灵魂已经得救了，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无论肉身呢做什么也无所谓，因此呢就放任肉身的享乐、放罪、犯罪。所以圣经中所提到的罪恶清单呢，他们说都会在将来死去的身体内腐烂的，与灵魂的救恩无关痛痒。结果呢，是受了洗以后怎么样呢？照样我行我素，活在淫乱、放荡或者是恶毒、愤恨中去伤害他人。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认为既然肉身和他的享受是邪恶的，那人就不应该享受其中了，必须呢是苦行修身，严于律己，从精神上呢去克制那个肉体，结果呢就是躲进深山荒漠之地，靠所谓的自身的毅力呢，去苦待己身。但是经文这里怎么样告诫我们的？说你们是已经受洗，披戴基督，穿上了新人，换上了新我的人。所以第十节我们看哥罗西书后边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经文这里的更新是一个被动的。不是我们自己苦待己身、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更新是上帝恩赐的结果，是上帝精心创作的结果。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上帝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顺服的负上我们自己当负的责任。这个责任呢，就是我要在手术那个单上要签字。要认可、接受上帝的医治，这个呢，时候就提到开始我们提的顺服，顺服的负上我们的责任，顺服实在是一个困难的功课呀，弟兄姐妹们。唯有以顺服作为起点，才有了以顺服的心 静下心来，使我们去思念的上面的事情。越多的去思念上面的事情呢，也才会有心去寻求上面的事情。然后呢，上帝对我们的更新，就不断的是由外到里实现，使我们真真正正的回归到上帝创造我们人类之初的时候，我们与他的关系。看看现代中文译本对的《哥罗西书三章世界的翻译，这新我又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的加以更新，能够完全认识他。其实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的始祖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呢，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隔绝了。那现在呢，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身边，而上帝不断的更新我们，按照创造我们他的那个形象，使我们不断的与他亲近，更加真实的认识到他。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想象出来亚当和夏娃当时被创造的时候长什么样吗？想象一下，他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被造的。从他们身上，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上帝形象的影子，对不对？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男造女吗？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是不是他们的形象也随之扭曲了呢？改变了呢？我们不知道。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我们人类再也没有与上帝面对面那样的机会了。即便是上次我记得上周唱诗歌，杰瑞在这领着说那个诗歌藏在他里面，上帝跟摩西那么亲近，但是呢，说你不能见我的灵面，人见了我的面就要死，所以上帝把他藏在山洞里，过去只能让你看个背影啊，摩西。所以我们受洗之后，是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又与他一同被藏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越多的思想寻求他，与他越亲近，就一天一天的被更新，越来越像他。这就是每次在圣餐结束的感恩祷告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所盼望的，还记不记？我说，求主您赐给我们力量，赐丰富的灵给我们。当我们走出这个殿堂的时候，脸上带着主耶稣基督您的荣光，将主耶稣基督您的救恩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让我们的生活有喜乐，有平安，有见证。所以这就是哥罗西书3章11节所提醒我们的。前面你看，哥罗西书1章15节，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超越万有的。虽然我们肉眼没有看到基督，但是呢，基督他以人的形象确确实实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现在想象的大多时候呢，有一次师母跟我说，他半夜做梦遇见耶稣了。我说那是不是就是电影上那个形象，因为我们看电影，我们能够想象出来。这样的对我们人，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激励。基督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形象，我们求他，我们被藏在他里边，一天一天的被他更新，越来越像他，不单是从表面上，而是从里面。所以哥罗西书3章11节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现在中文译本可能更清晰一点。这样说来，不再有希腊人或犹太人的区分，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野蛮的、未开化的、奴隶或自由人等的分别。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贯彻一切。 所以，基督耶稣，有人在问了，说他到底是黑人呢，是白人，是黄种人呢，是棕色皮肤等等，什么样的人呢？样子呀？因为所有这些受洗的人都姓什么呀？姓什么呀？姓基，名都徒，叫基督徒。中国人、白种美国人、黑美国人，所以这些人都受洗了以后，你看他面孔都很像啊。澳大利亚人、俄国人，姓基名都徒，叫基督徒。那在咱们教会呢，更应该是不分职业贵贱、富贵平凡、社会地位等的高低，不分牧者、长老、长职领袖、同工、平信徒等等，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呀？我们需要的是灵力合一，共同来建造上帝的家。前面我们提到印第安纳普利斯共鸣教会的戴维·布莱克本牧师。他是2012年在他的母会南卡罗莱纳州新春教会完成了神学生的毕业实习之后呢，受感动被差派到印城职堂，3年之后遭遇磨难的。那惨案发生半年之后呢，他受邀回到他的母会，就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新春教堂、新春教会，去那里去分享他痛失妻子和未出生的女儿以来的生活。看看半年之后他变成什么样子。当被问到他是否饶恕了那3个夺走他妻子阿曼达生命的人，他回答说："这场夺走了自己身边亲人的生命悲剧，使他经历了悲伤、挣扎、恩典和饶恕。尤其谈到饶恕的时候，他表示，他说，他开始等待可以饶恕的那个感觉，但是后来认识到，说如果这样等待下去，这种感觉可能根本不会有。他说，因为饶恕是每天的决定。他补充说，他说，我昨天饶恕了袭击阿曼达的人。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还要重新的饶恕，我不得不再次的选择饶恕。其实这个年轻人离咱们很近，他被杀害的妻子，他爸爸就是他的岳父，就是我们艾欧卡金星会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所以他的岳父曾经邀请他在基金会分享过这个教会艾欧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戴维·布莱克本牧师的生命经历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什么呀？就是饶恕是需要极大的信心与极强的忍耐，这样的信心和忍耐靠我们的毅力难，靠的是什么呀？是学习依靠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所预备的那个慈生爱所，我们要把那个慈生爱所与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挂上钩。否则，如果没有饶恕，就会缺乏感恩。那缺乏感恩呢？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所以，就像一首诗歌，同路人讲的，灵力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阿门，阿门。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同路人》。 哎，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